生前的一花一烦恼美丽，必须提供实质性体如康玉甘如是称谓分神最需要的逻辑一干三理解。那么接下来是第二十三条件，这个这一条件的名字啊叫做护土补钙这三句。我们再来讲一个人在修行禅定的过程中啊有五种障碍。那么如果说你在修行禅定的时候啊你不去除这个五种障碍啊，那么也是属于犯戒的行为。诸佛菩萨阿耨菩萨境界里以贪欲盖而造不死人，作为菩萨来讲，你的贪心啊，你的需求心啊，贪着心啊，非常的重，贪吃、贪睡、贪名、贪色、贪财、贪住的环境、贪图享受，这是一种贪。而且呢，这个越贪越厉害，就是忍造不舍啊，不愿舍弃，不能舍弃。对自己所贪的东西也愿意舍得，是名有犯。那么作为菩萨来讲啊，他就是犯戒，有所为愿是违背菩萨的选择，自然违犯是有懒惰的违犯。不违犯的人，作为伴侣，身体乐意，伴侣经济。什么叫没有违犯呢？比如说，你为了要断除自己的贪心啊，然后拼命的修行，拼命的修行，拼命的念佛，拼命的打坐。当他控制不了自己的贪心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产生一些贪心啊，那也是不犯戒的，因为我控制不了啊，没有办法。如是嗔恚昏沉睡眠掉以恶作及以愚盖三种戒。那么作为菩萨来讲啊，他不但不能够产生贪心，同时也不能够产生嗔心，不能够产生昏沉。昏沉就是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啊，坐着坐着坐着就想睡觉了，头就低下去了。睡眠就是贪睡，掉以就是你的心摇摆的意念，一会想这个一会想那个。再说就是对自己做的事情总是后悔，干得好事也后悔，干得坏事也后悔，后悔了之后呢，然后就耿耿于怀，哎呀这个事情啊真不应该干啊，一直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那么这个对修行真的也是有很大的影响。即理一概一定是法理，但自己也啊，这些东西呢作为菩萨来讲都应该认识的。各种菩萨安住菩萨境界里贪慧尽力，愚昧尽力，见为功德，是名有方，有所为焉，自然为方，无为患者，作为断理，身体乐意，反说如是。这个第二十四条叫做贪慧尽。那么还有在佛法里面的快乐叫做法乐。这种法乐呢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九呢就是由禅定里边啊所产生的一种心安的快乐。这种心安的快乐使你的内心啊达到一种非常的寂静。所以从佛法的角度来讲，一个人生命的内在啊他本来就是有快乐的，只是你没有给他开出来而已。那么这一种快乐呢就是由禅定啊开发出来的快乐。那么还有一种呢快乐叫做就是说当我们体验了这个真理之后啊也能产生一种快乐。但是呢作为菩萨来讲啊不能贪图这些快乐，当你修行了之后出现这些快乐你也是不能贪图的。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以贪慧性力依慧性力皆为功德，就是作为菩萨贪慧力境力就是贪图啊这种禅定啊所产生的快乐。因为菩萨本来就要自己劳民苦行啊，要广度众生，那么你一天到晚你在贪图那种禅定的快乐，一天到晚坐在房间里面去做禅气，你不去度众生气，沉浸在一种禅定的快乐里面啊，就是作为菩萨来说的也是犯戒的。所以说自为有犯，有所为业，自然为犯，这是犯戒的。无为犯者，怎么样叫没有为犯呢？作为断己身体乐意，反说如是。没有为犯就是说你未来要对治这个，但是还是对治不了，那么还是在你的思想里面还对这个有所贪图啊，那还不是违犯，是说有你对治不了的情况下所产生。那么刚才所讲的这个三条戒啊都是属于障碍禅定的戒。 那今天讲到这里，我们接着讲关于四十三天界中障碍波轮障碍波轮度的界，在六度中呢，波轮度是非常重要的。在佛教的经论里面啊，有这样的一句话，说五度如满，六度如宝，波轮如宝，就是在我们在整个菩萨道的修学过程中啊，菩萨道的内容啊，主要就是六度。那么这个六度呢，其中波轮智慧啊，波轮啊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一个人修布施、修持戒、修忍辱、修精进、修禅定，都要在多人智慧的引导下。假如说在修学六度的过程中，如果说没有多人智慧的引导啊，那么六度的行为啊，前面的五度的行为啊，都是麻木的，都是麻木的。比如说我们一个人修布施，修布施需要有波轮指导。波轮是什么东西呢？波轮就是一种智慧，就是一种出世间的一种无限的智慧。那么也就是说，菩萨在小学六度的六度中啊，处处啊都要有智慧啊作为指导。有了智慧指导，那么作为菩萨，他才会知道，当他修布施的时候，他才会知道哪一种众生应该布施他，哪一种众生不需要布施，哪一种众生需要得到什么东西，哪一种众生不需要得到什么东西，哪一种东西可以布施，哪一种东西不可以布施。这个是我们前次在讲的时候就有讲过，比如说这个作为菩萨来讲，虽然他要布施众生，只要众生需要有困难，作为菩萨都有责任去帮助他，这个根据众生的需要啊，你去帮助他。但是呢，菩萨的这种布施的行为啊，他也不是盲目的。菩萨的布施啊，他是要有前提。那么这个前提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布施东西给众生啊，这个东西呢必须要对众生啊有利益的。如果说对众生没有利益的东西啊，那么作为菩萨来说啊，就不能布施给众生。比如说像一些毒品啊、烟啊、这一类的东西，像这些海洛因啊，这些毒品，那么众生需要这个东西，菩萨能不能布施给他呢？不能布施给他，因为这些东西对众生啊是没有意义的。虽然要给众生暂时啊带来一种快乐，但是呢，从长远的利益来说，对众生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呢，菩萨呢对这些东西啊是不能布施的。那么什么东西可以布施，什么东西不能布施，这就需要用智慧啊去判断它。那么另外呢，平常我们一个人啊，通常布施的时候啊，总会着相，总会着相。所谓这个着相呢，就是首先就是指一个我相，我不能布施的人。还有呢，就是接，还有就是执着对方是接受我的布施，对方是一个什么人？他是有地位呀、没有地位呀、有关系呀、跟我有关系呀、跟我没有关系呀，那么就会执着这些相。同时我们在修布施的时候呢，我们还会执着这个法的相，也就是我布施一个什么东西，比如说我送给你一个保温杯，那么我就会执着这个保温杯，这就是执着法相。可是作为一个菩萨来讲啊，当他布施的时候不能有着相。所以在《金刚经》里面讲啊， 菩萨在布施众生的时候，要不着色、不着声、香、味、触、法布施。那么只有这样布施呢，就菩萨只有这样的思想啊，他才能到平等的去布施一些众生，他才能有一种无限的心啊，去布施众生。如果说菩萨处处着相的话，那么他的布施啊，自己就是有限的。那么他的布施呢，也就是跟我们凡夫的布施啊，那么就差不了多少了。那么菩萨怎么样才能要做到不着相的布施呢？这就要通过靠这种般若智慧的力量，要有般若智慧去领导的。所以这个般若智慧啊，在布施中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同时持戒也是一样的，这个我们讲佛教里面的戒呀，讲每一条戒啊，都有它的开、真、实、化。那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这条戒就是可以开的？什么样的情况下，这条戒就是真？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下，那么你是属于持戒；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是属于犯戒？那么这个要靠什么样的力量去判断呢？这个也是要靠般若的力量，也就要靠智慧的力量。比如我们讲关于这个杀盗淫妄的事情，杀盗淫妄，本来按声闻的戒律来说，杀盗淫妄一个人是绝对是不能干，不能杀生，不能杀人，不能超盗，不能邪淫，不能犯淫。可是从菩萨戒的角度来讲啊，当菩萨为了利益众生的需要，是不是也可以杀生，也可以超道？那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杀，什么样下的情况下不可以杀呢？这个也是要靠智慧的力量。我们上次已经给大家提出一个标准，假如说菩萨是为了自己的需要啊，那是不可以下杀生、超道、邪淫、妄淫这种。但是如果为了广大众生的需要啊，为了广大的众生啊，都能得到好处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菩萨呢，干这种杀盗淫妄的事啊，不但没有罪过，而且还有功德。那么也就是说，菩萨他需要有这种般若智慧的力量，他才能判断，才能明确。所以在修行六度里边啊，般若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六度是最能够成为度。度是什么意思呢？度就是从度，在这个佛教里面啊，就是叫做波罗蜜啊，我们讲波罗波罗蜜，波罗蜜呢就是度的意思。度就是说我们学佛就是从这个生死的此岸去到达涅槃的彼岸。那么一个人怎么样才能从生死的彼岸到达涅槃的彼岸呢？那么这就是要靠般若的力量，靠智慧的力量，才能够超出这种生死的执案。那么这就是说般若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关于这个般若的种类啊，在佛教里边，比如说有说到有文字般若，有观照般若，有实相般若。就是这个般若啊有三种。第一种就是文字般若。文字般若呢，就是我们所学习的一些经教啊，三藏四部典籍啊，都是属于文字般若。在这个三藏四部典籍里边啊，它包含着各种各样的宇宙人生的智慧。那么我们一个人只有学习了这些经教之后啊，我们才能够透视宇宙人生的真相，我们才能够对宇宙人生啊树立一种正确的观念啊。那么因为这些文字里边包含着这些智慧啊，所以佛教的经论啊它就叫做文字般若。那么第二种呢就是观照般若。观照般若就是我们学习了这个经教之后啊，然后呢我们把佛教的观念变成我们自己的观念。我们一个人在没有学佛之前，我们对世界啊都有自己的道固定的错误的看法。那么这种看法呢是希望的，是颠倒的。当我们学了佛之后，接受了佛教的思想之后，我们学习佛教不是说读一读经论啊， 或者说为了打会靠理论啊，作为这个满足我们的这种好奇心啊，去学习的。我们学习佛教啊，是为了建立一种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那么这种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要从哪里来的呢？就是要从学习经教中来的。那么学习经教了之后，我们要把佛教的这套思想啊，变成我们自己的这套，变成我们自己的思想。我们要把佛教的一些思想啊、观念啊，变成我们自己的观念。然后呢，用我们这用佛教的这些观念和思想啊，去观察世间，去观察人生，去观察宇宙。那么这就是观照波轮，这就是观照波轮。那么我们有了能够用这些佛教的正确思想啊，去观照世间，去观照宇宙，去观照人生。那么我们就可以，我们的认识啊，就可以跟世界的这种事实啊相符合。平常我们的认识往往是跟世界上的、跟宇宙人生的真相啊是不相符合的。本来世界上的东西是无常的，我们呢往往是把它看作是常的。本来世界上的东西是痛苦的，我们往往把它当作是快乐的。本来是不干净的东西，我们呢往往把它当作是干净的东西。因为我们的认识跟世界的真相、跟世间的真相是相违背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在我们的人生里边啊，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啊，就会产生许许多多的无谓的烦恼和痛苦。那么现在呢，我们假如说能够用观照波轮的力量去透视宇宙人生，那么我们就可以证得实相波轮。实相波轮也就是说，这样呢就可以使我们的认识啊跟客观的世界啊相符合了，那么这就是实相波轮。那么在佛教里面说到这个波轮智慧啊，又有两种智慧，一种是根本智慧，还有一种呢就是差别的智慧。这个根本智慧啊，它就是透视宇宙人生真相的智慧。那么还有一种呢叫做差别智慧，差别智慧就是了解这个宇宙人生千差万别这个现象的一种智慧，那么就叫差别智。所以佛教里面叫根本智、差别智。根本智是要一个人修行的过程中是先得根本智，然后呢才能得差别智。差别智所以在佛教里面啊，它又叫做后根智。那么你有了这个智慧之后啊，你对宇宙人生啊，你才能够正确认识。否则以我们这种有限的认识啊，我们倘若不开发出我们的这种智慧，以我们有限认识啊，对宇宙人生啊，你也没办法彻底的了解。那么在我们修学菩萨道的过程中啊，有了这个智慧之后啊，我们才能摆脱人生的一切烦恼。所以在《般若心经》里边啊，就有讲到这样一句话，就是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无应皆空，度一切苦厄。就是说我们就用智慧啊，般若智慧啊，去透视啊宇宙人生的真相，认识到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相之后啊，你才能度脱人生各种各样的苦恼。因为当我们一个人不能够正觉，没有般若智慧，我们不能认识宇宙人生的真相啊，我们的认识啊就往往是说就会被世间上的这些假象迷惑住。比如说我们对这些财产啊，对爱情啊，对这种现象世界的这种表象啊，你对这些假象你不能够正确认识，你迷惑于这些假象，迷惑于这些假象啊，然后你就会产生执着，产生颠倒，产生烦恼，产生妄想。所以般若智慧是摆脱我们人生种种苦恼的，摆脱人生烦恼的这个重要的手段和方法。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一部分的内容啊，讲的就是关于般若智慧的内容，怎么样才能开化我们的般若智慧。 那么关于这个波尔字辈的这个借条啊，一共有八条。我们大家翻开书，翻到30页，翻到30页。导数第四行开始，导数第四行开始。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立语，起如是间，立如是论，菩萨不应听声闻尘，相应法教，不应造持，不应修学，菩萨何用以声闻尘相应法教，听闻造持修学，是理有关，有所违约，自然违反。可以故菩萨善于外道诸迹精勤研究，犯于佛语，无为犯者念念一向及巧法者，则以义故作如是说。这一条戒呢，是第25条戒。这一条戒的名字啊，叫做不学小乘法界，就是一个人，就是我们一个人学了大乘佛法之后啊，不肯学小乘佛法，瞧不起这个小乘佛法。那么这个在菩萨戒里面啊，它也是属于犯戒。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立语，起如是间，立如是论，就是说，作为一个菩萨，他起如是见，就是产生这样的一种观点啊，立如是论啊，建立这样的一种论调啊。什么样的论调呢？菩萨不应听闻尘，听声闻尘相应法教，不应造持，不应修学。菩萨不应听声闻尘，声闻尘啊，在佛教里边啊，啊，我们修学的这个方法一共有分为五层。这个层是什么意思呢？层就是具有应载的意思。比如说我们坐车啊、汽车啊、火车啊、飞机啊，它都有应载的意思啊。像过去说牛车啊、马车啊，那么这个也是层的意思。那么在佛教里边啊，一个人这个根据你的这种学佛的目标的不同啊，那么就有相应的有不同的这种修行的法门。那么在佛教里边啊，把我们一个人，把我们众生啊学佛的目的啊，基本上归纳为这样的五种。这个五种呢，就是人天成、人成、天成、声闻成、缘觉成、菩萨成、佛成。第一是人臣，就是有的人学佛仅仅是我希望我这一生啊能够活的，就是能够更富贵啊，能够活得非凡成达啊，或者说希望我在我未来的生命里边啊，希望能够继续做人啊，我学佛的愿望啊已经就满足了。那么这种人呢、啊、在佛教里面叫做人臣。那么一个人假如说你希望你要做一个道德的人，希望你在未来的生命里还能够继续做一个人啊，那么在这种人呢，在佛这个在佛教里面啊，他告诉你，你必须要修五戒，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所以这个圣严法师讲啊，就是五戒是通往人天的护照，就是你希望来生继续做人，这一生你就要持五戒，持了五戒之后，在你未来的生命里边啊，还有继续做人的保证。那么其次呢，就是天成，就是升天。有的人学佛，我的目的希望就还要想升到天上去享福啊。因为在我们这个人世间上呢，毕竟有种种苦难，毕竟有种种痛苦。那一个人，比如说你升到天上之后啊，那么在天上呢，你就没有痛苦，只有快乐。天上有享受不尽的这种丰富的物质以及利润，他没有各种各样的灾难。一个人要升到天上去啊，你就要修慈善，
修了十善之后啊，将来呢你才能够升到天上去。那么这叫做天成，天成呢它的道德准则就是修十善。那么其次呢就是声闻成，声闻成呢在佛教里面啊，我们讲声闻成、见解成，在佛教里面都是属于小人。有一部分人啊，他对这个世间啊产生一种强烈的厌离感，他觉得这个世界啊实在太痛苦了，所以在佛经里面称这些人呢，观三界如火宅呀，视生死如冤家。这个世界就好像在，就像一座啊已经着了火的房子一样，不断在燃烧。他觉得赶快要逃出这个地方，赶快要逃出这个地方。所以他呢，这种人就是难以啊，个人啊解脱生死，难以个人啊断烦恼啊。那么这一类人在佛教里边就是叫做声闻成。声闻成，他就是听呢佛陀的四谛的教法，然后呢解脱生死，断除烦恼，变成涅槃。那么自身啊解脱了，这样一类人。那么严洁成呢？严洁就是在佛教里面啊，他是身在无佛之世，他虽然没有身在佛的，就是说他出世的时候虽然没有佛法，但是这种人他的根基啊很利啊，他看到这个世间上的这种草木啊发开发落啊，看到云卷云舒啊，他就聊到这个世间上的这种无常啊，然后呢他一下子就能够证到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理啊。那么这一种人在佛教里面就叫做严谨，他观因缘而悟道的。那么在佛教里面最后的一层就是菩萨层，菩萨层也就是最究竟的。那么菩萨的最终目的啊就是成佛。有一类人呢，他是发大心，他要希望啊一切众生，这个他一定要希望要普度一切众生，他要把一切众生啊都从痛苦灾难里边解脱出来之后，他们都能够享受他们快乐之后，成佛了之后，然后我自己再成佛。我要把一些众生啊都从烦恼里边渡脱出来的，然后呢我呢我自己的这个再证悟涅槃。那么这种发心呢在佛教里面啊就叫做菩萨乘。那么这个在佛教里面一共啊就称为五乘。那么这个五乘其实是一个整个修学佛法的次第。我们一个人要学佛的话，首先需要做好一个人，就是首先必须要做好一个平常的道德的人。假如说你连做人的标准你都达不到，你就当菩萨你就免谈了。所以首先要学做人，做人之后呢，其次就要进一步修声闻乘，也就是从声闻乘里边如何断除烦恼，如何完善人格，这个是其次的。然后呢，一个人人格逐渐完善的基础上啊，然后你才能够谈得上啊广度众生。就像我们一个人说，一个人掉到水里边去呢，是不是？那么你去救他，假如说你自己都不会游泳的话，你能救他吗？你就不可能会救他。如果说你自己一个人都被绳索啊给捆住了，你能够去打别人，去打别人也被绳索捆住，你也被绳索捆住，那么你自己你能去打别人给解救出来吗？这就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一个人修学这个菩萨道啊，广度众生啊，你自己的人格啊，也就是你自己要有相当的解脱的基础啊才可以。你有相当解脱的基础呢，那么你救助你这个广度众生啊也是谈不上的。所以一个修学菩萨道的人啊，不仅仅要学这种大乘的经要，同时呢他也要学习这种人天成、声闻成的这些道理。菩萨不应听声闻成，相应法教，不应少时，不应修学。假如说有个人啊，他发这样一种论调啊，他觉得作为菩萨来讲，他不应该去修学啊这个声闻成，就是小乘的这些经教啊，不应少时，少时就是劫少，不应修学啊，就是不应该根据这个声闻成的教理去实践啊。菩萨而用声闻成相应法教，听闻少时，精勤修学，他觉得作为菩萨， 根本就不应该去这个接受啊声闻的法教，根本就不应该啊去实践啊声闻的法教，是你有关有所违约，自然违犯。那么假如说有人这么认为的话，那么作为菩萨来说呢，他就已经犯了菩萨戒了，有所违约就是违背了菩萨的准则，自然违犯，而且是一种染污的违犯。可以故菩萨善于外道修济，精勤修学，况于佛矣。就是作为菩萨来讲，佛教里面讲作为菩萨，菩萨他要管住一切众生，那么既然要管住一切众生啊，他就要具有一切的智慧，掌握一切本事。我们讲四弘誓愿里边，其中有一个愿望啊，就是法门无量誓愿学，就是世间上一切法门都要学。那么还有像在一切是地论里边呀，就有讲到，就是作为菩萨应该要从哪里去学习呢？应该要从五明处去学习。这个印度讲这个五明啊，它就是包括世间上的一切学问，就是作为一个菩萨来讲，你要度化众生，世间上的一切学问你都要学习，都要学习。那么既然菩萨一切 学问都要学习，那么何况呢小人，小人也是佛说呢，那就更应该要学习。无违犯的，怎么样你不会违犯呢？就说你说不要学小乘的，不会违犯。那么怎么样才不会违犯呢？唯一一项习小法者，则彼亦故。若如是说，就说有的时候作为菩萨，他为了对治那种专门学小乘不学大乘的人，然后你告诉他你不应该学小乘的东西，那么这样的这种情况下，你说这种话是不被犯戒的。若不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利益，依菩萨藏未经研究，依菩萨藏一切气者，以声闻藏一向修学，自名有方，有所违约，自然违犯。这是第26条，就是气大学小戒。就是你作为一个菩萨来讲，你专门抛弃大乘经教，去专门学小乘啊，那么作为菩萨来讲呢，是犯戒的。若是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利益，依菩萨藏未经研究，依菩萨藏一向弃舍，及声闻藏一向修学，就是作为菩萨来讲，对于菩萨的经，这个大乘的三藏啊，大乘的经论啊，你还没有去认真的研究，或者说对于大乘的经论啊，一切弃舍，你根本就是抛弃的，不学习它的，及声闻藏一向修学，就是专心的去学习啊，那种声闻的经教啊，是你有犯有所违约。那么作为菩萨来讲呢，他就是有犯，他就已经犯戒；有所违约就是违背菩萨的道的准则，虽然违犯，但是这种犯呢，不是属于染污的，没有烦恼的心态在里面。若是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利益，现由佛教及佛教中未经研究，以地道论及诸外论依其修学，如所为业自然为犯。无为犯者，若善聪明，若能素烧，若经九十，能不乱，若以习义能思能达，若以佛教如理观察，成就进行不动觉者，于日日中当以二分修学活理，一分学外则为犯。这一条戒呢，是第27条戒。这一条戒的名称啊，叫做舍利学外戒。就是你作为一个菩萨，你呢不学这些大乘的经教，不学这些佛教的经论，你专门的去学世间上的，或者说那些其他宗教的典籍啊，那么作为菩萨来讲是犯戒的。若是菩萨安住菩萨境界里，信有佛教及佛教中未经研究，就是说作为一个菩萨来讲，对于佛教的教理啊未经研究，你还没有去研究，或者说你根本就没有去学习过，以地道论及诸外论，地道就是指其他宗教，比如说你对这个基督教啊、伊斯兰教啊、道教啊、其他宗教啊，及诸外论，外论就是指世间上的学问，比如说中国古代的哲学啊、 西方哲学啊，这些都是属于外因的范畴。精勤修学就是很精进的去修去学习。那么这里他的前提就是说，一个人啊，就是说你还没有学习佛教，就是说忘记佛教不学啊，专门去学世间上的这些世间上的学术，或者说其他宗教的典籍啊，那么作为菩萨来说是属于犯戒的，有所违业，就是违背菩萨的道德准则，自然违犯，是属于无染的违犯。无违犯的怎么样才能忘？没有犯就是你学了外道世间上的这些典籍，可是你又不犯戒，怎么样才能是不犯戒呢？若依佛教如理观察，成就即行啊，若善出名，若能塑造，就是假如你这个人啊很聪明啊，学一学很快就会了，然后你就换气了，那么这样你也不会犯戒。若能塑造就是学了一下子你就可以接受了，就是不会耽误你学习佛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去学一点啊也是不会犯戒的。若依九十能不忘，就是你学了之后你不会忘记的。那么这个意思也还是说，你花短时间一学啊，学了之后你就能不会忘记的，那么又不影响你学习佛教啊，那么这个人也是不会忘记。若依其意能思能达，若依佛教如理观察，成就即行，不动觉者。或者说一个人呢，他已经能够对佛教啊已经有了正确的认识，他的思想已经固定下来了，那么对于其他宗教啊世间上的这些思想啊，对他已经都不会造成动摇了，那么你学习啊这些外道的东西，学习世间的东西啊，那也是可以学的。那么怎么样学呢？一日日中常以二分修学佛矣，一分学外则无违犯。在你每天的时间里面啊，把它分为三份，用两份的时间来学习佛教，用三分之一的时间去学习世间上的东西，那么作为菩萨来讲啊是不会犯戒的。因为一个菩萨嘛，我们刚才讲过了，菩萨要广度众生，要利益有情，假如说你不具备有世间上的知识，那么你又怎么样去度化众生，怎么样去利益有情呢？那么下边一句，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利益，一业菩萨法，以地道论及诸外论，研求善巧深经宝管爱论，为何非由心要而其性之，是你有犯有所为业，自然为犯。这个是第二十八条，这条戒的名字啊是叫做专学立论戒，就是专门学习外道的东西，就是不学佛教，专门学外道的东西。若是菩萨安住菩萨境界第一，业菩萨法，以地道论及诸外论，研求善巧深机宝碗，爱乐未着。就是作为菩萨来讲，业菩萨法，所谓是业菩萨法，就是超越了菩萨法。作为菩萨来讲，早就应该要通达菩萨道的所有的思想和精神。而现在作为一个菩萨来讲呢，你不去通达这些东西，不去学习这些东西啊，专门学习外道的东西，专门去学习这些东西，那么就叫做业菩萨了，就是超越了这种菩萨的正常的这种准则啊，学习的准则。以地道论，以及外论，研求善巧，就对地道论就是外道的这些典籍，以及外论就是呢这个世间上的这些典籍啊，研求善巧啊，就是认真去研究，身心饱满，爱乐为止，就是对这些思想、这些学术、其他宗教啊，产生一种高度的兴趣，很认真的去学习，非如心药而习性之，不是把它当作像药品一样来介绍，是你有犯。有所为业，自然为犯。那么作为菩萨来讲，他就是已经犯戒了。有所为业，就是已经违背了菩萨的准则，自然为犯，自然的违犯。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立于闻菩 萨让正身处地正正身真实法理，诸佛菩萨难知神力，不生气节，称被诽谤，不能引力，不能引法，非如来说，不能利安乐有情，是名有谤，有所违约，是然违谤。如是诽谤，若由自律如理作依，或随顺他得作是说。若是菩萨阿修菩萨境界利益，若闻甚深界甚深处非佛境界，菩萨人时地强地高，尽无惭愧，尽如是解，我为非上凡夫会说，即如来也，谁所先说，即诸如来会解而生诽谤，菩萨如是自处无知，仰非如来，以诸佛法无不现之等观等随观皆如是正行，无所违犯，虽无信解，凡是诽谤。那么这个是第二十九条，这一条界名字呢是叫做不信真法界，就对那些正身的佛法不能够产生相信啊。那么对我们菩萨来说呢，也是犯戒的。若是菩萨阿耨菩萨境界利益，闻菩萨赞及正身处最正身真实法也，诸佛菩萨难知神力，不能信解，称被诽谤。就是作为一个菩萨来讲啊，听到菩萨赞，菩萨赞是指大人的经论啊，及正身处最正身真实法义，就是关于菩萨藏里边所显示的那种非常深奥的道理，比如说到圣义的时候，说到第一义谛的时候，那么对这些道理啊，真实法义，比如说到像缘起性空啊、花花野石啊，关于这样一类的思想啊，因为这些思想是很深奥的，不是我们人的这种能力的，有的时候呢，以我们的认识啊，是达不到的。那么还有呢，诸佛菩萨难知神力，以及诸佛菩萨的各种各样的不可思议的力量啊，不能信解，称被诽谤。对这样一些就是奇妙的前证这些道理啊，那么以我们这种人的这种认识，因为认识不到，所以往往就会产生不能信解，就不相信这些呢到底是真呢还是假呢，到底是有这么回事啊，还是没有这么回事啊，可能是假的，然后对他产生怀疑不相信。那么甚至呢认为不能隐逸，不能隐法，非如来说，不能利益安乐有情啊。对于这种大乘的经教，因为自己接受不了啊，然后就认为这种经教学的可能没有什么好处，不能对我们的学佛和成佛啊会有帮助的，或者认为呢这些经教的道理啊，对不能告利的友情，不能利益友情啊，对这个世界啊，对人心啊，不会有什么好处，就是产生这样一些错误的看法。那么是已经有犯，那么作为菩萨界来讲，作为菩萨来说，他就犯了菩萨界，有所违犯，自然违犯，就是违背了违越菩萨的道德准则，自然会违犯。如是诽谤，或由自内非引作意，或随顺他的自是说，那么这样一种诽谤呢，或者是出自自己啊错误的认识所造成的，或者是别人这么说，你也跟着这么说啊，都是属于犯菩萨戒的时候。若是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利益，若正若闻正身最正身处心无地解，菩萨耳时地想地高，尽无惭愧呀。那么作为菩萨来讲啊，当他闻到这些深奥呢，就是讲到关于宇宙人生的这种真相、这种真理的时候啊，那么作为菩萨来讲呢，因为不能理解啊，那不能理解你也要接受，也要接受。当这种接受又不是说出于一种残体的心理，所谓残体就是一种歪曲的这样一种心理啊，讨好的这样一种心理啊。那么应该要怎么样去接受呢？就是说我为非上。凡无废物，一如来也，谁所先说，一诸如来密语言而成诽谤。就是要认识到自己啊很无知，自己很无知，没有智慧，所以对如来啊所说的这些圣深的道理啊不能够理解，然后要对自己啊产生一种惭愧的心去接受。 师仰归如来，以诸佛法无不现之的随观念。
那么菩萨呢，他要认识到自己啊是很无知的，那么同时呢，他要认识到如来呢所说的这些经教啊，佛陀的经教呢，他都是以他这种智慧啊所观察的结果，所以他所说的一些啊都是真实的。所以在《金刚经》里面讲啊，如来是真理者，是实理者，是不传理者，是不异理者，就是不会欺骗众生的。他如来所说的一切啊，他都是根据他的智慧啊所亲证的结果啊，然后告诉我们。那我们众生的认识呢是很有限的，那么我们以我们这种有限的认识啊，对如来的经教啊不能到正确的理解，那么这个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如是正行，无所违犯，虽无信解，反不违犯。那么如果说你做这样的一种认识之后啊，那么你就不会犯菩萨戒。若是菩萨安住菩萨一界一理，以他人所有懒爱心，有嗔恚心，自大毁他，是你有犯，有所违约，自然违犯。无为犯者，若为摧伏诸恶外道，若为入持如来正教，若一方便调理菩提，反说如前，或一运起内信性者发生信心，以信性者。